典之路，云柱火柱，恩典之路历历在目，无尽恩典从不改变。欢迎收听无尽恩典。在今天的无尽恩典节目中，柴佩尔博士将要带来的信息是：
你们是神的儿女，不是凭肉体。你们是神的儿女，和你的先祖亚伯拉罕成为神的儿女一样，不是凭他的肉体，而是凭着他的信。
欢迎来到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。今天我们继续来学习罗马书。在罗马书第九章，使徒保罗解释了神如何使犹太人和外邦人联合在一起。这可是一个大工程，对吗，柴佩尔博士？
你说的对，乐师。而且这只有靠耶稣基督的大能和恩典才能实现。这有点像是要让收养的孩子融入原本就很亲密的一家人当中，难免需要做一些调整，难免会感到困惑，甚至可能有嫉妒。所以在罗马书第九章，保罗解释了神如何使用犹太百姓祝福世上的各族，以及在神的计划里，他总是欢迎每个人进入他的无尽恩典中。
是的，您给今天的信息取名叫《筵席之味》。让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九章十八到二十五节。如此看来，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，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。这样你必对我说，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？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？你这个人啊，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？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，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？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，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？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，彰显他的全能，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，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遭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。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，不但是从犹太人中，也是从外邦人中。这有什么不可呢？就像神在何西阿书上说，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，我要称为我的子民；本来不是蒙爱的，我要称为蒙爱的。
有一个人，他爱神，也爱神用救赎的信息祝福万国的计划，所以这个人为他的家人建了一处聚会的场所，不仅他那个时候可以用，他的后代也可以在那里聚会敬拜神，筹划如何成为万国的祝福。可虽是这么打算，过了一阵子，这聚会的地方就变得像俱乐部一样了。那里的人们开始筹划如何积累更大的权力和财富，甚至将他们所居住的城市据为己有。市长听说了，就把俱乐部关掉了，还逮捕了一些密谋者。俱乐部剩下的人也都离开了那个城市，结果俱乐部就空在那里，一直开着但无人使用。城里开始有人注意到，这个会所很不错，他们就进去开始阅读最初使用者留下的古老文件。新来的这些人读了文件之后说，这个计划很棒哎，我们为什么不延续这个策略呢？我们为什么不研究一下我们能做点什么，好用神救赎的信息祝福万国呢？于是他们就这么做了。后来市长去世了， 原来离开的那些人就开始返回那城，回到他们的会所。他们彼此说道：谁住在我们的房子里啊？谁在读我们的书？谁坐在我们的桌边？听起来好像发现金凤花姑娘出现在自己家里的那三只熊。神就差遣使者对他们说：还记得你们为什么能够使用这会所吗？那完全是因为神选择怜悯你们，而这些新来的人，神也选择怜悯他们。他们和你们一样有权待在这里，因为神怜悯了你们，神也怜悯了他们。那你们就接纳他们，祝福他们，一起欢喜快乐吧，因为他们像你们一样，也可以与耶稣一同坐席。故事就是这样。我想我可能需要播放一下演员表，你们就能够辨认出这些角色了。在这个故事里呢，神就是神，建造聚会场所的祖父就是先祖亚伯拉罕，开始聚会并把那里变成俱乐部的就是原来的犹太民族。他们分散在全地，但他们在许多的地方都有聚会场所，甚至是在罗马那样的城里。在一系列阴谋和叛乱之后呢，市长也就是罗马皇帝格老丢驱逐了犹太人，而其余走上圣约之路的人是早期的基督徒，他们在罗马各地的小敬拜场所聚会。有一天格老丢死了，犹太人就返回这城，看到圣约关系中新来的人，他们感到不太高兴，所以使徒保罗不仅写给外邦人，也写给他的同胞犹太人。他说：你们知道吗？正如神出于怜悯呼召了我们，他也出于怜悯呼召了外邦人，你们要接纳他们，欢喜快乐吧，因为我们都能够与神一同坐席。不管你们相不相信，这就是罗马书第九章的内容。保罗提醒犹太人，正如神呼召了他们一样，神也呼召了一群新的人，他们应该彼此相爱，并且为他们能够一同坐席而欢喜快乐。现在你们要回答的问题是，保罗要怎么做呢？他要怎么样让资历比较老的人欢迎新来的人呢？他告诉先来坐席的人，他们对神来说仍然是特别的。他们对神来说有什么特别呢？首先，神的使者保罗爱犹太人。保罗有多爱他们呢？第一节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并不谎言，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我是大有忧愁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保罗的意思是，我愿意用我自己的灵魂换你们的灵魂，为了将神的信息传给你们，就是要我放弃自己在耶稣基督里的救恩，我也愿意。你们对我就是这么宝贵，我愿意为了你们的灵魂放弃自己所得的救恩。保罗还提醒犹太人，他们不仅对他来说十分宝贵，对神来说也非常宝贵。我们是怎么知道的呢？第四节，他们是以色列人，那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诸约、律法、礼仪、应许都是他们的。我们忘了这些东西对犹太人来说是多么的重要。儿子的名分是属于你们的。在旧约当中，神甚至称呼以色列民族为我的儿子，就像他在新约当中称呼耶稣一样，神就这样称呼以色列民族为我的孩子。他们不仅有儿子的名分，他们还有荣耀。在旧约中，神借着他的荣耀，夜间火柱和白天云柱与他的百姓同在。正如神所说，我是以马内利，也就是神 与你同在。你们有我荣耀中的同在，还有我与你们所立的约。我要做你们的神，你们要做我的百姓。我若离弃你们，我就将自己毁灭。神说，我与你立这约，实际上是要你们承担使命，将我的荣耀带到万国。你们不仅有这约，还有我赐下的律法，使你们知道如何走在安全的道路上，并且能够荣耀我。你们不仅有律法，还有敬拜。我要为你们开一条通入天堂的路，就像分开诸天那样。当你们因着我的供应向我敬拜献祭时，我就会与你们同在，祝福你们。即使你们是有罪的，我仍然会为你们开道路，使你们能够到我这里来。你们不只有敬拜，最终你们还有我的应许。我不仅要做你们的神，我还要借着你们祝福万邦。如何祝福呢？第五节，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。他们指的就是犹太人，按肉体说，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。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。阿们。神的意思是，我要从你们犹太人，从你们列祖的血统中兴起弥赛亚，他就是受膏者，是万邦的救主。我看你们为宝贵，你们是我的孩子，你们知道我的荣耀，你们可以敬拜我，你们有我的律法，你们还有我的应许，就是我会使用你们祝福世上的列国，所以你们对我就是如此宝贵。使徒保罗极其肯定地向犹太人保证，因为他深知我们会将得到的爱表达出来，所以保罗不断地告诉犹太人，神就是如此的爱你们，因为他的目的是要他们最终能够与他人分享这份爱。当英国的哈利王子宣布将要与梅根订婚的时候，全世界都沸腾了。梅根不是英国人，这是个问题，而且有人知道他以前是离过婚的，是混血儿，还是个真人秀的明星。这样的人怎么能够嫁入王室呢？世人都在想，王室会接纳他吗？他们能够接受哈利王子和这样的人订婚吗？答案就在伊丽莎白女王的圣诞致辞当中。女王的做法很有意思，她坐在椅子上发表圣诞致辞，就像我们很多人家里的样子。他身旁的桌上摆着王室家族几代人的照片，有很多夫妇，很多儿孙，就像在你们家里一样。但是在桌子的照片中间呢，有一张新的，是哈利王子和梅根的照片。女王好像是在宣告，桌上还有位置给更多的人，而哈利王子对我来说十分宝贵，所以不管他爱的是谁，我也会爱他。女王的立场就摆在桌上，人们都能看到。但我知道，没有多少人听到女王向王室新成员张开双臂的原因。在她的圣诞致辞接近尾声的时候，她说，今天我们庆祝圣诞节，我们纪念耶稣基督的诞生。他唯一的庇护所就是伯利恒的一个马槽，他了解什么是拒绝、苦难和逼迫。然而，正是耶稣基督慷慨的爱和榜样启发了我。是不是很有意思呢？正是基督的爱和榜样启发了我。现在，皇室的桌上出现了这对新人，仿佛是在说，这里还有位置。因为我已经明白了何为爱，因为我们都经历过了基督的大爱，我们也会展示给其他人。如果你明白这就是使徒说我们爱， 因为他先爱我们的目的，你就会明白保罗为什么要对犹太人说，你们对神来说很宝贵，所以你们也应该要接纳这些新人，因为他们对神来说也很宝贵。但是人毕竟是人，所以他们对此感到有些挣扎。犹太人世世代代都认为自己是神的选民，而现在他们开始思考，等等，如果有更多的人进来，那我们还宝贵吗？神的话对我们还有效吗？还有好处吗？保罗在第六节回答说，这不是说神的话落了空，因为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，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做他的儿女，唯独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这些话很复杂，但保罗不只是在提醒犹太人他们很特别，而且指出了他们为什么特别。他们为什么是选民呢？是因为他们人最好吗？是因为他们民族最强大吗？是因为他们好像是神在地上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民族吗？不是的。圣经是怎么说的呢？摩西告诉我们，神为何选择以色列民时，他说，你们是世上景象最硬、最顽梗、人数最少的民。如果世人看见，神救了你，世人就会知道什么呢？神能够救所有人。所以保罗的意思是，听着，你们被神拣选不是因为你们的肉体，那不是重点，你们因以撒得名。是的，你们因血统而有以色列之名，但你们不是因此而真的是神的儿女。你们是神的儿女，不是凭肉体。你们是神的儿女，和你们的先祖亚伯拉罕成为神的儿女一样，不是凭他的肉体，而是凭着他的信。第八节，这就是说，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，唯独那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因为所应许的话是这样说，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，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当我们回头看创世纪，就知道保罗在说什么了。犹太人也都知道他在说什么。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，我要使你成为多国的父。但是有一个小问题，亚伯拉罕年纪太大了。他有以撒这个应许的儿子时多大年纪了呢？还有人记得吗？大概100岁。他甚至说，我的身体如同已死，我不可能有孩子，更不可能成为多国的父。但神差遣使者到亚伯拉罕和撒拉那里说了什么呢？明年你会得一个儿子。亚伯拉罕从地上爬起来之后，他信了神。然后发生了什么呢？这信被纪念了，被算为他的义。神称他是自己的孩子，不是因为他的身体所能够产出的，不是因为他的肉体所能够贡献的。第一个犹太人之所以是犹太人，是因为信，也就是相信神的供应。保罗在对归回的犹太人说，请听好，神把其他百姓领到他的筵席前，并说他们也在他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当中有份，原因是那约不是靠肉体立的，而是靠信。从肉身生的以色列人不都是从圣灵生的以色列人？属灵的以色列人是信靠神的百姓，他们因信耶稣基督而聚集在这筵席上，不是因着信自己的肉体或信自己所做的。
我们是神救赎子民，上帝 计划成一个新人，虽来自各民族方言，把你蒙召合一个蓝天，使神荣耀显于地，将他宝贵献无人。我们是神救赎子民，将他计划外邦两下成为你主的神抽地他见他，我们与神和好奇那吧，隔断地墙已拆除，我们是你爱护主，十架上为他全飞起，有台外
我们正在学习神用他自己的话讲述的恩典。这里是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。今天的信息鼓励我们活出神所赐的自由，因为神白白赐给我们这些不配之人无尽的恩典。今天的信息结尾很棒，我们依靠耶稣的作为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的作为。这一事实就是恩典的精髓了，对吧，柴佩尔博士？
没有错。很久以前呢，有人这样定义恩典 ,grace。神以基督为代价赐给我们富足。这句话当中的每个词语首字母的缩写就是恩典 ,grace, grace。我很喜欢这个定义。耶稣付上了一切代价。所以我们依靠仰赖他为我们所做的功，并且在其中得安息。我们在主里得了保障和接纳，这使我们喜乐，并且成为我们的力量。你可以想一想，这是因为得赦免和平安会使我们生发感恩的心，这将成为我们行事的动力，因为我们知道基督正在为我们代祷，他祷告的大能赋予我们信心，使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捆锁，活出自由的生命。因基督为我们打碎了那捆锁，我们不是奴仆，而是他家中的成员。所有这些真理让我们明白了，我能够忠心地服侍基督，都是因为我在他里面得了安息。我因他的恩典得安息，因他的爱得力量，因他的怀抱得保障，所以我能够为他而活。
好，下面一个问题是一句难解的经文，这个问题可能有点难，但我想您能回答，对吗？在罗马书的九章十八节，是否意味着神为地狱造了一些人呢？
是的，这问题很难。罗马书九章十八节是保罗提出的问题，对吗？他好像是在说， 如果神造一些人就是为了毁灭他们，来凸显那些被救的人的的确确是因为蒙神的恩典，你要怎么说呢？人们马上就会说，哇，神造了一些人就是为了送他们下地狱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这公平吗？我们只剩几分钟了，所以乐师，我不打算解决所有人的疑虑或问题，但我要告诉你我是怎么想的。罗马书九章十八节意味着，有些人下地狱实现了神的目的，就是向他的百姓显明他们的命运如果离了神会怎样。但是人下地狱的原因是他们选择了黑暗而非光明。神的神圣而永恒的旨意有奥秘的部分，但我们都知道神不可能不公义，对吧？他不可能为了他造成的事情来刑罚人，所以有些人被神拣选，这个词很难，以显明恶人的下场。即便对蒙了拯救的人，神也会这么说，看看恶人的下场，地狱就在他们前头。但神为他们指定这个下场，是为了表明拒绝他的人会有什么后果。这里就有奥秘，我们都不得不说，这存在某种程度的奥秘。但记住，圣经的话会对我们有所帮助。保罗的罗马书就是圣经的一部分，圣经是为了解释神的真理并告诫神的百姓而写的，不是要来回答非信徒的所有问题。所以神在罗马书九章十八节说，我的百姓啊，你们要听，你们当中信我的人，我要让你们看看拒绝耶稣的人是什么样的命运，好叫神呼召到自己那里的人说，我需要耶稣，我不想要那样的命运。
没错，
所以神可以说，我要让你们看到拒绝我的人要承受什么后果。但归根结底，他们拒绝我是他们去所去之处的原因。我造了他们在世上，好像我的百姓显明拒绝我的人要承受什么后果。但有人下地狱是因为他们拒绝了基督。
这个问题很难回答，您回答得很精彩很简洁。谢谢您今天的分享，柴佩尔博士。
我只是想说，乐师啊，即使我回答得不好，但神是公义的，他会向所有呼求他的人显出他的恩典。
是的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柴佩尔博士的无尽恩典节目每期都有这样的讨论，我是主持人陶乐师，请您继续收听下期柴佩尔博士的信息筵席之味，我们相约在下期的无尽恩典节目。
主恩典何等美好，比海深也比山高，过去现在和未来